这里是法国国际广播电台，现在是国际标准时间2022年5月16日22点整，巴黎时间5月16日23点整，北京和台北时间5月17日早晨6点整。下面是新闻节目时间，首先播报今天新闻内容提要。法国总统马克龙连任成功第一个大动作，任命前劳工部长博尔内出任新总理，这是30年以来第一任女总理。普京表示说，北约如果在芬兰、瑞典扩大军事设施，俄将回应。中国的省关闭了手机国际语音功能，被指闭关锁国。马克龙说，在受威胁或遭侵略的情况下，法国将站在芬兰和瑞典一边。听众朋友大家好，法国劳工与社会事务部长伊丽莎白·博尔内将成为新任的总理，这是法国30多年以来首位女性总理。法国第一位女总理曾是米特朗1991年任命的克勒松。博尔内16日在权力交接仪式上说，我们必须更快更强地迎接气候和生态的挑战，把环保作为任内的重中之重，但他没有忘记，等待他更艰难的改革是退休体制改革。博尔内1961年4月18日出生在巴黎，现年61岁。他是巴黎综合理工学院、巴黎高科桥梁学院的女工程师。出众的理科高材生1987年开始逐步地步入政府部门。2013年2月，他被任命为普瓦图夏朗德省的女省长，她曾是法国第一位的女省长。此后她在交通部、生态部、劳工部先后任职。2017年博尔内当交通部长时，对法国国营铁路公司进行了大刀阔斧的改革。众人都知道对国营铁路下手该有多难。2018年铁路局的职工在工会的号召下，前后进行了长达37天的罢工活动，抗议政府把他们的铁饭碗投向了私企，开放经营权，引入竞争的体制。博尔内曾是巴黎大众运输公司董事长兼总经理，他还曾在国营铁路局当战略总监，对交通部门的运作可以说是了如指掌。面对强大的压力，他没有后退，在2018年6月14日强行通过了国铁的改革方案。法国前内政部长卡斯塔内对这位法国的撒切尔夫人有过这样的评价。国铁改革成功之后，卡斯塔内说，博尔内可以实现无法实现的改革。但博尔内本人一直标榜自己是一个左翼的人士。他曾经对媒体说，社会公正和平等是他一生为之奋斗的目标。他参加电视八台娱乐节目专访时还曾说，我母亲是一位普通的药剂师，11岁我就失去了父亲。我有拼搏的力量，但同时我也会想到生活不易的人。在连选连任之前，马克龙就没有回避退休体制改革的敏感话题。马克龙公开说，要把法定的退休年龄推至到64岁或65岁。同时也要更深入地推行法国失业保险改革。虽然博尔内把上任之后的重点放在了环境保护上，但他深知退休体制改革才是真正的难点，摆在他面前的路定是不平坦的。
俄罗斯国防部表示，已经跟被围困在马利乌波尔市亚速钢铁厂的乌克兰军方代表达成协议，以撤离伤员。俄国国防部还说，为了撤离伤员，已经开辟出了一条人道走廊，但是乌克兰官员尚未立即证实这个消息。莫斯科当局宣布控制乌克兰东南部港口城市马利乌波尔后，数百名乌克兰士兵一直躲藏在亚速钢铁厂的地下隧道中。俄罗斯军队已经包围这一钢铁厂长达数周时间。路透社15日报道，一段影片显示，亚速钢铁厂上空出现白色的明亮火光。英国军事专家说，看起来像是用磷弹或者燃烧弹发动的攻击。 该报道还说，乌克兰总统表示，营救躲在亚速钢铁厂巨大建筑群下乌军的棘手谈判正在进行。当地乌克兰守军的一名军官表示，他们还有600人待在亚速钢铁厂，其中40人受到重伤，平民则已从迷宫般的地下碉堡撤离。完了。
普京表示说，如果北约在芬兰和瑞典扩大军事设施，俄将回应。请听本台记者安东尼更详细的介绍。
俄罗斯总统普京5月16号表示，如果芬兰和瑞典加入北大西洋公约组织，不会对俄罗斯构成直接威胁。但是如果北约开始在这两个北欧国家扩大军事基础设施，俄罗斯将有所回应。路透社报道说，俄罗斯2月底入侵乌克兰以后，芬兰和瑞典现在已经决定申请加入美国主导的北约。普京从1999年上任以后，一再将苏联解体后北约朝俄罗斯边界扩张的企图称作是乌克兰爆发冲突的理由。中央社报道说，普京在俄罗斯主导的前苏联加盟共和国集体安全公约组织高峰会上表示，美国以具有侵略性的方式来利用北约的扩大，造成全球安全处境恶化。他说，俄罗斯与芬兰、瑞典之间并没有争议，因此北约如果扩大纳入这两个国家，不会对俄罗斯带来直接威胁。然而他在峰会上告诉集体安全公约组织各成员国领袖，如果北约军事基础设施扩大到这片领土，一定会激起我们有所回应。集体安全公约组织还包括白俄罗斯、亚美尼亚、哈萨克、吉尔吉斯和塔吉克等国。普京在克里姆林宫举行的峰会上还说，会是什么回应，我们将看对我们产生的是什么威胁。如果完全无端制造问题，我们应该要做出相应反应。如果北约朝北欧扩张，将是俄罗斯侵略乌克兰至今面临的最大战略后果。怎么回应？莫斯科至今几乎没有透露明确的线索。白俄罗斯总统卢卡申科星期一则在峰会上呼吁集体安全公约组织成员国团结一心对抗西方。他说，这个组织如果先前能一致发声，他的国家和俄罗斯就不会受到地狱般的制裁。
中国多省关闭了手机国际语音功能，被指是闭关锁国。请听本台记者阿曼婷更详细的介绍。
江西、河北、河南及浙江等多个省份陆续关闭手机的国际及港澳台信息语音接听功能。中国官方宣称是为了防止电话诈骗，但是网民指这是变相的闭关锁国。综合中国国内媒体的报道，近期网传的一张图片显示，中国浙江移动通知用户将分批次关闭国际及港澳台语音接听功能，想保留该功能的用户需做确认登记，并于5月20号之前发送1219至10086确认登记。中国移动浙江相关负责人回应说，网传的消息属实，公司正在通过短信的形式分批次通知客户。浙江移动客服工作人员称，国际及港澳台电话接听功能确实将会被默认关闭。早前，河南、河北的三大电信运营商移动、联通、电信也已经将国际及港澳台短信接收功能改为默认关闭的状态。另据3月22号工信微报的报道，江西电信、江西移动、江西联通发布联合公告称，为严控境外诈骗的短信，自3月28号起，国际及港澳台短信接收业务调整为需要用户申请开通。辽宁及贵州等省份也实施相关规定，有网民表示，辽宁半年前就有了。官方宣称这是为了防止诈骗，但是网民对此不买账。有网民质疑说， 当初手机号码实名制也是说为了防范诈骗，结果骗子都知道我的名字了，闭关锁国要开始了。
国民党将提名蒋家第四代蒋万安选台北市长，请听本台特约记者从台北发来的报道。
国民党中常会预定本月25号提名蒋经国的孙子蒋万安参选年底台北市长选举，国民党期盼透过蒋万安赢回首都。至于民进党的台北市长候选人目前还没有确定，呼声较高的热门人选有中央疫情指挥官陈时中、交通部前部长林佳龙和副总统陈建仁。蒋万安今年43岁，是美国宾夕法尼亚大学法学硕士，现任立法委员，也是国民党中央常务委员、国家政策研究基金会董事。他最受瞩目的身份是蒋家第四代，上面三代依序是蒋孝严、蒋经国和蒋中正。国民党中常会原定上周就要提名蒋万安参选台北市长，谢国良参选基隆市长，许淑华参选南投市长，但因蒋万安跟谢国良双双确诊，提名作业因此顺延。由于蒋万安将在25号凌晨结束确诊者的居家照护跟自主健康管理，因此国民党中央安排在当天下午的中常会上正式提名蒋万安参选台北市长。当天蒋万安将亲自出席发表参选宣言。多年以来，台北市的选情几乎都是偏蓝，绿营想选上台北市长很不容易。2014年冒出一个背景偏绿的无党籍柯文哲参选台北市长，民进党将计就计，全力支持柯文哲，竟然打败国民党的连胜文当选市长。2018年柯文哲再度以3000多票的些微差距打败国民党的丁守中当选连任。换句话说，国民党已经丢掉台北市8年，因此蒋万安这次责任重大。至于民进党的台北市长候选人，之前的热门人选是中央疫情指挥中心指挥官卫福部长陈时中，但现在台湾的疫情已经控制不住，陈时中的光环正在消退。另外两位呼声较高的是交通部前部长林佳龙和副总统陈建仁，不过民进党内部还没有敲定。法广特别记者陈明峰台北报道。
索马里议会投票选举新总统，请听本台记者尼古拉更详细的介绍。
综合本台法广多则法文报道，5年前败选的索马里前总统马哈茂德，星期天在议会马拉松式的投票选举中战胜了寻求连任的法马约总统。来自莫加迪沙的消息说，据议会工作人员的统计，胜选的前总统马哈茂德在总数329票中获得了超过165票的绝大多数。赢得选举的马哈茂德在其第一个总统任期里的突出成果是在安全领域取得了某些进展，而这正是索马里新总统未来所需面对的主要挑战之一。就此，智库希拉尔研究所的主任安全问题专家在接受本台法广东非地区通信员弗洛朗斯采访时分析指出，索马里新总统面临众多挑战，首要是让索马里国内实现和解，还有就是安全问题。他说
The other issue is the security.
另一大问题是安全。离任的政府签署了一项有关非洲联盟新军事力量的协议，在众多分析人士眼中，雄心过大这一文本的一些方面需要重新谈判，可行性也应重审。还有就是经济问题，世界银行和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等待迅速任命一位新的财长，以就减轻债务的事宜重启对话，否则会暂停援助，而新总统将难以支付公务员和安全力量，如果没有立即谈判。
If those negotiations don't start immediately.
土耳其总统埃尔多安16日确认土耳其反对芬兰和瑞典加入北大西洋公约组织，他再次指控这两个国家没有采取明确的反恐怖主义立场。爱丽舍宫16日则表示说，在受威胁或遭侵略的情况下，法国将站在芬兰和瑞典一边。总统府发表声明还表示，任何企图考验欧盟团结通过侵略或以其他任何方式威胁其主权，法国定将与芬兰和瑞典并肩作战。听众朋友，以上是今天的新闻节目，谢谢各位的收听。 这里是法国国际广播电台，今天是2022年5月17日星期二，下面请听肖曼主持的要闻分析。
听众朋友，在芬兰、瑞典分别提出加入北约的要求后，普京发出了新威胁，但是北约并不在乎，而且又在考虑另一个受到俄罗斯威胁的前苏联共和国的安全议题，这就是格鲁吉亚。北约副秘书长吉欧阿纳日前宣布，格鲁吉亚领袖已获邀参与6月底在西班牙马德里举行的北约高峰会，此举可能进一步激怒俄罗斯。据报道，吉欧阿纳15日在记者会表示，开放门户政策是北约的神圣准则，而格鲁吉亚是北约很重要的伙伴，但俄罗斯入侵乌克兰后，黑海地区更为重要，因此格鲁吉亚领袖也获得邀请参与北约的峰会。俄罗斯2008年曾经与格鲁吉亚因为当地的南奥塞提亚争端开战，之后俄国承认南奥塞提亚与另一个分离主义地区阿布哈兹为独立的国家，并在当地设置军事基地。格鲁吉亚分离地区南奥塞提亚领导人5月13日表示，他们预定7月17日举行加入俄罗斯的公民投票。格鲁吉亚希望加入北约和欧盟，其外长16日表示，格鲁吉亚总理加里巴什维利本周访问布鲁塞尔之行相当重要，因为他此行除了会晤欧盟领袖，也将拜访在那里的北约总部。除了格鲁吉亚，乌克兰邻国摩尔多瓦的安全也一直受到俄罗斯的威胁。美国国家情报总监海恩斯5月10日在美国参议院军事委员会作证时就此表示说，普京不会在对乌克兰东部顿巴斯地区的攻势后就结束对乌战事，而是决心要建立通到涅斯特河沿岸地区的陆地桥梁。涅斯特河沿岸地区位于乌克兰西南部与邻国摩尔多瓦边界之间的狭长地区，当地受亲俄分离主义分子控制，但大部分国家认为它是摩尔多瓦的一部分。海恩斯在美国国会参院作证时说，我们评估普京总统准备在乌克兰进行长期战斗，他仍然打算达成超越顿巴斯地区的目标。普京很可能认为俄罗斯比对手更有能力和意愿承受挑战，他可能寄望美国和欧洲联盟的决心会随着粮食短缺、通货膨胀和能源价格问题恶化而减弱。我们现在再回到瑞典申请加入北约的进展。瑞典政府和不同的政党终于抛弃了旗舰，以国家安全为最大考量达成了共识。瑞典总理安德森表示，加入北约将会提高敌人攻击瑞典的门槛，将对瑞典的安全更为有利。瑞典正式送出申请的时间还不确定，但确定会与芬兰同步进行。安德森的瑞典社会民主党15日赞成加入北约，在国会取得绝对多数的支持。自从北约诞生以来，瑞典社民党就一直反对加入，安德森本人直到今年3月也持反对意见。社民党改变立场是一项重大改变，但瑞典反对党温和党推动瑞典加入北约已经20几年了。瑞典总理感谢过去几个月与温和党的合作，提供了政府人脉资源进行申请加入北约的相关工作。瑞典民意对加入北约的支持度同样急升到约50%，反对比例约为20%。芬兰的民意也大多支持加入北约。 据最新民调，希望加入北约的芬兰人比例已经超过3/4，是俄罗斯入侵乌克兰之前的将近3倍。芬兰与俄罗斯的边界长达1300公里。这项决定对于两国而言都是重大转向，因为芬兰放弃了超过75年军事不结盟的政策，瑞典军事不结盟政策则已经超过200年。北约秘书长史托滕伯格表示，北约在处理瑞典和芬兰申请入盟期间，将寻求为两国提供临时的安全保障，包括可能在这个地区增兵。对于安卡拉当局指控瑞典和芬兰窝藏库德族的极端分子，他表示说，这不会对两国获得成员国的资格构成障碍。他在取得北约盟国共识方面也有信心。周末在柏林举行的北约外长会上，美国国务卿布林肯表示，尽管土耳其对芬兰、瑞典加入北约抱有疑虑，但他听见各方面几乎全面非常强烈的支持芬兰和瑞典申请加入北约。克里姆林宫则坚称，芬兰和瑞典的行为不足以让俄国畏惧，俄方已切断了对芬兰出口的电力供应，报复芬兰申请加入北约。俄罗斯日前还宣布将对乌东地区和西部城市利维夫展开空袭。北约组织立即在15日承诺将向乌克兰提供无限制的军事支持。德国外长也表示，只要乌克兰有需要，北约将提供军事援助以协助乌克兰自卫。听众朋友，以上是今天的要闻分析，由肖曼编播，感谢马秋的技术合作，也感谢各位收听。
法国国际广播电台，请听阿曼婷编播的法国世界报。
各位听众，芬兰和瑞典纷纷做出历史决定，宣布要加入北约，这是法国世界报周一国际版的重点内容之一。5月15号星期天，赫尔辛基当局和斯德哥尔摩当局都朝成为北约候选成员国又迈出了一步，他们彻底打破了他们的军事不结盟原则。芬兰政府本周日在得到执政党的支持后，正式宣布他将申请加入北约，预计芬兰议会将在未来几天内为这一决定开绿灯。几个小时之后，瑞典执政党也宣布支持该国申请加入北约。瑞典执政的社会民主党5月15号星期天表示，他们支持瑞典加入北约，将寻求国内议会多数支持这一决定。法国世界报的相关文章指出，入侵乌克兰的普京让北约满血复活了。普京本人并不想要这样的结果，可是普京确实让北约突然复活了，让北约重回他的首要任务，这就是对抗来自入侵乌克兰的俄罗斯的威胁。无论中立原则在芬兰和瑞典这两个国家的历史中如何根深蒂固，但是都被莫斯科侵略的暴行所扫除。世界报记者安妮·弗朗索瓦斯·西维特周一从瑞典发回的文章写道，芬兰和瑞典准备申请加入北约，这对北约来说是个好消息。这两个北欧国家强调他们拥有众多的军事和战略资源。由于俄罗斯入侵乌克兰，芬兰和瑞典都认为北约是保证两国安全的手段之一。同时，芬兰和瑞典加入北约也是北约自身安全得以强化的一种手段。相关文章表示，芬兰和瑞典应该在本周提交加入北约的申请。在此之前，斯德哥尔摩和赫尔辛基都在细心地提醒人们，这两个北欧国家不是空着两只手来加入北约的。 他们是拥有众多的军事和战略资源的。芬兰的欧洲事务部长在接受法国《世界报》采访时坚称，我们将是北约的资源而不是负担。《世界报》的相关文章指出，吸纳芬兰加入北约，这无疑是北约面临的最大挑战，因为这将会让北约与俄罗斯的陆地边界的长度增加一倍，从1215公里增加到2555公里。就此，赫尔辛基国防部总干事库塞拉保证，芬兰将自己视为安全的提供者，他会继续保持能力保护自己的边境。库塞拉说，对芬兰来说，北约条约的第三条规定，每个国家都要对自己的防御负责，这与保证在发生袭击时要互助的第五条是同样重要的。芬兰有550万居民，只有12000名职业士兵，但它有87万名预备役人员，其中的28万人可以立即被动员起来。另外，芬兰还有欧洲最大的火炮之一。库塞拉还夸口说，芬兰拥有一支在波罗的海条件下作战的专业海军和一支非常强大的空军。赫尔辛基在2021年12月订购了64架美国 F-35 战斗机。瑞典的情况和芬兰略有不同。2000年代初期，斯德哥尔摩粉碎了自己的国防力量，朝一支小型的专业军队的方向转型，可以去国外参加维和行动。但是2014年俄罗斯吞并克里米亚的行动引起了瑞典人的警惕。2010年废除的兵役制度在2017年又恢复了，国防预算也开始上涨。2021年国防预算达到66亿欧元，占 GDP 的 1.26%。今年四月份，瑞典政府承诺将国防预算提高到 GDP 的 2%， 但没有给出具体的时间。目前瑞典军队约有50000名士兵，其中一半是预备役人员。瑞典拥有2400公里的海岸线，它的一部分领土在北极圈内，具有很高的地缘战略价值。另外，瑞典拥有位于波罗的海的哥特兰岛，该岛距离拉脱维亚仅140公里，是冷战时期瑞典国防的核心。对于控制空中和海上交通来说，这是至关重要的。因此，芬兰和瑞典加入北约，将会让北约给波罗的海国家提供安全保护时更为容易一些。各位听众，以上是法国世界报摘要节目，本次节目由阿曼婷编播，感谢收听。
法国国际广播电台，请听特约记者专栏。
美国专栏题目是润之夭夭，在习近平的新冠病毒清零政策下，有英文字跑 run音译的中文字润成为热门的流行字。在当今中国，润意思不仅是跑，而是逃跑，是润之夭夭。中国1949年以来冒险外逃的国人无日无之，三年大饥荒和文革后期还出现成千上万人偷渡香港的逃亡潮。前年香港国安法施行后，港人又要逃离香港，少数成功，多数被抓回。这次中国人要润从上海开始，直到实行封城清零的所有城市。这些城市的居民家里的门被钉死，小区的围墙安装电网，谁上街谁就被五花大绑送去法办。民众被强制每天数次核酸检验，直到把阴性检成阳性送进方舱医院。野蛮和无人性的封城清零导致有人饿死在家里，疾病去不了医院，产妇把孩子生在马路上， 调查显示，超过四成上海居民精神抑郁，发生多起跳楼自杀事件。最新的情况是，防疫人员大白强闯居民家中，向食品家具喷洒消毒液消杀。上海一位网民写道，冰箱的食物不能吃了，自己头痛喉咙痛，孩子呕吐，我们要怎么活着？但是中国人想润之夭夭谈何容易。五月十一日，35岁的小董花2700元买张机票，从上海浦东南路出发，拖着行李箱徒步8小时到了机场，打算回吉林老家。飞机起飞了，他却被滞留在机场。尽管如此，许多中国人仍不顾一切润巷，被央视称作全球抗疫最失败的美国。这些人非富即贵，花得起大价钱。首先润之夭夭的是在中国是中国人，在美国是美国人的谷爱凌。她和妈妈姥姥抢在北京封城前，带着赚到手的2亿多人民币润回了美国。美国中文世界日报报道说，中国飞美国的机票飙到天价，中国赴美航班爆满，洛杉矶等机场出现穿着大白防疫服的中国人排队入关的怪异景象，外国人也润之夭夭，唯恐不及。CNN 记者卡尔福在美国大使馆的帮助下得以飞离上海回到美国。他5月13日在CNN网站撰文说，上海大白闯入居民家中的情形宛如丧尸电影。他说，登机后自己有如释重负的感觉，但心里却浮现一点幸存者的内疚感。不仅如此，中国的防疫清零也对在华外企造成巨大伤害。5月9日，中国美国商会发布调查显示，近60%在华美企已下调22%年度营收预期，52%的企业表示计划减少在中国的投资，49%的企业表示外籍雇员因中国的封城清零拒绝留在中国工作。随着越来越多中国人想润出中国，中国公安部移民管理局5月12日发出声明，要求从严限制中国公民非必要出境活动，严格出入境证件审批签发。接着网上便传出中国留学生出国护照在海关被检，美国永久居民绿卡被检的消息。看来中国人想润出中国已天上无门地上无路，想润之夭夭可能要学当年国人偷渡香港那样子了。
下面为您重播今天新闻主要内容。法国总统马克龙连任成功第一个大动作，任命前劳工部长博尔内出任新总理，这是30年来第一任女总理。普京表示说，如果北约在芬兰和瑞典扩大军事设施，俄将回应。中国多省关闭手机国际语音功能，被指闭关锁国。马克龙表示说，在受威胁或遭侵略的情况下，法国将站在芬兰和瑞典一边。这里是法国国际广播电台，下面请听安东尼编播的今日经济。
各位好，欢迎收听今日经济。俄罗斯入侵乌克兰的这场战争不仅给民众带来了巨大痛苦，而且对全球经济造成冲击，并且导致新冷战风险急剧增加。世界可能分裂成不同的经济阵营，对资本、货物、服务、思想和技术的跨境流动造成障碍。国际货币基金组织总裁格尔基耶娃5月10号在国际货币基金组织与瑞士国家银行高级别会议上提出，要建立一种新的公共基础设施，连接和规范各种支付体系，防止国际货币体系发生割裂。他说，这将是一种在数字化世界中连接民众、市场 和经济体的新方式。那国际货币支付体系指的是什么呢？是金融领域的公路、铁路、桥梁和隧道，让各种货币可以兑换，让资本能够跨国流动。这个体系包括代理行之间的联系、讯息发送系统，比方说 SWIFT, 汇款业务和信用卡网络、外汇市场以及中央银行之间的安排。当然，这一国际支付体系并不完善，跨境支付昂贵、缓慢、不透明，许多最有需要的人却无法使用这种服务。为什么？因为许多公路走不通，铁路建在不同的轨道上。在这些网路无法兼顾的地方，中介机构就会建立联系，从中分一杯羹。汇款就是一个很好的例子，一笔汇款的平均成本是 6.3%, 这意味着每年约有450亿美元从最终受益人流向了中介机构。然而还存在一个更大的挑战，国际支付系统也面临着我们之前提到的不断增大的割裂风险，所以各国需要携起手来建设新的公路、铁路、桥梁和隧道，使用公共数字平台来连接各个支付体系。首先，我们必须使用最先进的设备，格尔吉耶娃说，特别是新技术。在今天的讨论中，我们了解到，跨境汇款几乎可以在瞬间完成，并且没有成本。这是国际清算银行创新中心与出席5月10号会议的许多央行合作开展的好几个试点项目得出的一个主要结论。这些试点项目的一项核心内容是公共基础设施，这包括能够促进信息交流和监管合规，促进支付服务提供商之间的相互竞争，并且最终促进跨境交易结算的数字平台。那国际支付体系对国际货币体系能产生直接的影响，所以随着支付变得更加高效，资本流动也将继续演变。资本流动总体上可能会增加，这会促进生产性投资和市场融合，更多的资本可能流向低收入国家，或者流向那些过去没有充分受益的部门。与此同时，效率的提高也可能带来风险，这包括从金融市场传染效应上升和估值效应增大，到突然发生资本流动逆转等一系列风险。这对于外部融资需求很高的发展中国家尤其有害。为了减轻这些脆弱性，各国正在努力实施适当的财政、货币、结构性和法律措施。数字支付平台这种新的公共基础设施可以使各国能够更高效地实施包括上面所说的各种措施。从一开始，这些平台就可以根据各国特定的需求和政策目标进行调整，而且它必须包括适当的风险缓解措施。通过这种方式，我们能够以新的、更好的方式适应不断演变的政策环境。最后一点是有效的实施治理。谁能使用这些跨境支付平台呢？需要遵守什么样的条件呢？谁来运营、管理和监督这些平台？私人部门的作用是什么？我们需要解决这些问题，并且为未来的一套明晰的规则达成一致。有一点很明确，可预见性将促进一体化，而且过度的自由裁量权有可能增加割裂风险，这很可能是我们攀登之旅中最陡峭的一段。治理方面的决定最终是由各国自身做出的，但是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国际清算银行和金融稳定理事会等国际组织可以发挥重要作用。我们可以提出坚实的解决方案，促进达成共识，不仅能够汇集政策制定者，而且能让私人企业和民间社会发表意见。我们必须开展团队合作，可以携手将国际支付体系置于更稳固的基础上，这将支持明天的数字世界，培育一个能为所有人带来更多稳定和繁荣的国际货币体系。 好了，各位，以上听到的是今日经济，感谢您的收听，再会。
法国国际广播电台，请听本台为您安排的大专题节目。
听众朋友，芬兰和瑞典正朝向加入北约快速迈进，俄罗斯对乌克兰的入侵导致了这两个素来军事中立的国家做出历史性的转变，而两国一旦加入北约，将重回欧洲的安全版图，不仅对这两个国家，也将对北欧及跨大西洋安全产生深远的影响。在5月12日，芬兰总统尼尼斯托和总理马林发表联合声明，表示芬兰因毫不拖延地谋求加入北约之后，15日芬兰总统和政府外交与安全政策部长级委员会同意芬兰申请加入北约。总统尼尼斯托在新闻发布会上宣布芬兰正式申请加入北约，说这是历史性的一天，一个新时代正在到来。瑞典也决定紧随其后，瑞典执政的社会民主党改变了其长期以来的立场，周日决定支持加入北约，条件是该国不拥有永久性的北约基地或核武器。瑞典首相安德森周日在一次特别党派会议之后表示，与芬兰联合申请加入北约，对瑞典国家安全是最好的选择。近几周来，由瑞典政府和议会各党派共同编写的战略评估报告，内容赞成加入北约比例已成倍增加。法新社报道披露了这份40页战略评估报告的主要内容。报告在其总结中这样说，瑞典加入北约将提高军事冲突的门槛，从而在北约产生威慑作用。对于加入北约面临莫斯科威胁要其承担后果的评估，报告承认莫斯科的威胁和报复不能排除，但认为受到武装攻击的可能性很小。瑞典外长林德在一次新闻会上说，我们认为我们不会因为可能申请加入北约而遭受常规性的军事攻击。报告认为，虽然瑞典作为欧盟成员国受到了欧洲条约有关相互援助的第 42.7 条款的保护，但作为一个非北约成员，目前的这一框架不能使得瑞典在受到严重威胁或攻击时能够确保得到援助。在乌克兰战争之前，芬兰和瑞典有关加入北约的讨论，民意支持率始终都很低。在此，我们简要回顾一下两国长期坚持中立的历史。和瑞士的中立不同，芬兰和瑞典传统上认为自己在军事上不结盟。芬兰历史上曾长期被沙俄吞并，在1917年俄罗斯十月革命后宣布独立，此后还与苏联发生过苏芬战争。作为对苏联不对其入侵的回报，1948年双方签署的友好条约中，芬兰承诺永久中立。该条约实际上使得芬兰保留了本国制度，但在军事等方面沦为苏联附庸。冷战下这种态势甚至得到了一个专有名词，芬兰化。但这一中立地位随着苏联的解体而告结束。1995年芬兰加入欧盟，并签署了欧盟条约的安全条款。瑞典中立的历史更为悠久，成于对俄战争的数次失败。瑞典自1812年拿破仑战争结束之后，就选择了至今已坚持200年的永久中立。按照北约专家、法国军事学院战略研究所副研究员子马的说法，瑞典、芬兰两国中立的概念并不相同。对于瑞典，中立是一个政治的意识形态的选择，持续了近200年历史。而对于芬兰，中立是冷战时期欧洲被苏联和西方集团势力瓜分背景下强加的一个选择。芬兰因此在二战后被迫拒绝了美国对欧洲的马歇尔援助计划。而莫斯科对于乌克兰的入侵从根本上动摇了芬兰和瑞典两国的安全观念。这两个欧盟成员国都急于获得更好的军事保护，以抵御一个有能力攻击其邻国的俄罗斯。芬兰人口550万人，其中支持加入北约的民众比例多年来一直徘徊在 20% 到 30%， 现在已超过了 70%。 人口1000万的瑞典目前有一半赞成加入北约，支持与芬兰同时加入的比例更高达三分之二。 法国战略研究基金会特别顾问弗朗索瓦·海斯堡在对法国西部报的采访中说道，除了俄罗斯入侵导致了芬兰公众舆论大规模、快速和彻底的转变之外，普京在去年12月份越过欧洲向美国直接提出两个声称要重组欧洲安全秩序的条约草案也产生了影响。该草案内容包括禁止芬兰和瑞典加入北约，这也就意味着对于两国来说，加入北约将不会再是一种选择，而成了俄罗斯对其主权的一种限制。因此加入北约，两国最直接的受益是将受到北大西洋公约第五条款即共同防御义务的保护。该条款也是北约最根本的宗旨，规定对每一个成员国的任何攻击都可被视为对所有成员的攻击。同时子马说，因为北约有美国、英国和法国三个核大国，加入北约也意味着两国将获得核保护。北约大西洋理事会北欧主任维斯兰德说，芬兰和瑞典如果加入北约，将提高在北约对俄罗斯的威慑力，并增加以美国为首军事联盟的安全性。报道指，两国一旦成为北约成员，加入区域邻国丹麦、挪威和冰岛的行列，将会以北欧国防合作协议所没有的方式正式确定他们的联合安全和防务。在北约内部运作意味着将部队置于联合指挥之下，北欧对于波罗的海的战略控制将获得加强，俄罗斯战略要地的波罗的海将变成为一个由北约成员国环绕的北约湖，使得俄罗斯在波罗的海包括在北极被北约国家所包围。北约的综合军事规划将变得更加简单，对该地区更易于防御。而这对于普京无疑是一个巨大挫折，普京曾经希望在欧洲分裂和推翻北约，而结果却适得其反。更不要说芬兰与俄罗斯有1300公里的漫长边境，一旦芬兰加入北约，就意味着北约和俄罗斯的共同边界将延长一倍，势必让俄罗斯的防务负担倍增。对于北约来说，尽管对俄边界线的延长也有风险，但子马认为，这要是北约是否会像其在波罗的海国家那样在芬兰驻扎部队，以及普京会对此做出何种反应。目前俄罗斯已对两国加入北约做出很多威胁，但效果适得其反，莫斯科的高压威胁反而使北约对两国更具吸引力。此外，芬兰和瑞典两国都是工业发达国家，尤其瑞典拥有均衡而强大的科研和高科技生产能力以及完善的军工业，两国都是为数不多坚持实行义务兵役的国家。军队规模虽然不大，如芬兰只有约20000人军力，但其550万人口中却有900000人的预备役军人，可以为北约提供一支重要的防疫力量。在俄罗斯方面，数周以来已向芬兰和瑞典发出各种警告之后，莫斯科周四在芬兰政府宣布联合声明之后，威胁说如果芬兰加入北约，俄罗斯将必然视之为威胁，并不得不采取军事技术措施。克林姆林宫表示，俄罗斯的反应将取决于北约基础设施向俄罗斯边界移动的距离。到目前为止，莫斯科尚没有采取明显措施来阻止两国加入北约，除了几起俄罗斯飞机进入两国领空的事件。西方分析指，看到这两个中立国加入北约将是莫斯科的一个战略的和象征性的挫折。至于俄方可能祭出的报复，瑞典国防研究所研究员达尔舍向法新社说，几乎可以肯定的是，我们会受到混合性的攻击，比如网络攻击，但俄军已经在乌克兰战场上损兵折将，不堪重负，所以非常怀疑他们会再向这里派兵动武。而北约内部的一些人士则担心，俄罗斯可能会向加里宁格勒飞地部署核武器或更多的高超音速导弹。该飞地横跨波罗的海，夹在波兰和立陶宛之间。由于担心俄罗斯的激烈反应，芬兰和瑞典已寻求在正式加入北约的等待期内获得安全保障承诺。美英等国对此表达支持。周三，英国与瑞典和芬兰签署了类似内容的安全协议。芬兰和瑞典都是符合北约成员国标准的现代民主国家。北约秘书长斯图尔滕贝格此前曾说，他会张开双臂欢迎这两个国家的加入，并且会尽量加快审核资格过程。北约新成员的加盟必须得到现有30个成员国议会的批准。但两国有望加速加盟之路也意外出现北约成员国土耳其的反对。 土耳其总统埃尔多安周五表示，土耳其不可能支持两国加入北约的计划，声称瑞典和其他斯堪的纳维亚国家支持被土耳其称为恐怖组织的库尔德武装及其他反政府分子。他还说，北约过去接纳希腊就是一个错误，土耳其不想重复相同的错误。尽管如此，芬兰仍然表示对获得土耳其的支持抱有信心。芬兰总统四月初与埃尔多安会面后曾在推特说，土耳其支持芬兰的目标。芬兰、瑞典和土耳其外长本周末在柏林举行会谈，试图解决有关加入北约引发的分歧。此前土耳其总统发言人也说，土耳其并没有绝对否定瑞典和芬兰加入北约的可能性，安卡拉准备与两国协商讨论，而芬兰和瑞典都表示将会尽量消除误解，有信心达成解决的方案。以上的专题节目由丽兰编播，感谢收听。
这里是法国国际广播电台，最后请听小专题节目。
各位听众，戛纳电影节期间明星云集，一些引发争议的前卫电影打造了戛纳电影节的国际顶级影展的知名度。同样，戛纳电影节从未远离世界关注的焦点议题。2022年第75届戛纳电影节从5月17日至28日举行，乌克兰局势成为今年电影节关注的焦点之一。俄罗斯入侵乌克兰的战争持续，本周二戛纳电影节开幕，立陶宛导演曼塔斯拍摄的最后一部影片在戛纳电影节开幕前一周被添加到官方竞赛电影名单中，并在5月19日和20日上映。俄罗斯入侵乌克兰战争打响，曼塔斯导演在2022年返回了乌克兰，进入俄乌战争中心，他想找到分别在2014年和2015年那些相识并被拍摄的受访者。不幸的是，他于四月初在试图离开马里乌波尔的时候被俄军抓住并被杀害，享年46岁。曼塔斯导演拍摄的《马里乌波尔二》一篇长达1小时45分钟，展示在俄罗斯炮火下乌克兰人艰难的生活，有悲惨的场面，也有对未来的希望。与他同行的未婚妻成功地把拍摄的影片带回来，与曼塔斯导演的剪接师一起完成了这位导演的遗作。曼塔斯的制片人和朋友们想传播他的理念，就是期望以电影人拍摄的电影来见证历史，尽可能地远离媒体和政治的纷扰。曼塔斯拍摄的第一部影片《马里乌波尔》在2016年入围柏林电影节。另外还有两位乌克兰导演入围本届戛纳电影节，一位是著名的乌克兰导演谢尔盖·罗兹尼查，他拍摄的新片《自然毁灭史》是根据德国文学巨匠塞巴尔德的作品改编，讲述二战期间盟军对德国的空中轰炸导致德国一些城市建筑被大规模的破坏，该片在特别展映单元放映。罗兹尼查导演在白俄罗斯出生，他喜欢用当今的视角重新审视历史。他的作品在全球电影节上屡次获奖，他还曾多次入围戛纳电影节。他在2010年自编自导的剧情电影《我的幸福》曾经入围第63届戛纳电影节的主竞赛单元。在2017年他执导的悬疑电影《温柔女士》再次入围第70届戛纳电影节的主竞赛单元。2018年罗兹尼查凭借剧情电影《顿巴斯》获得了第71届戛纳电影节一种关注单元的最佳导演奖。该片讲述发生在2-3年前顿巴斯的战争，给人的感觉就像目前的情况。去年他拍摄的《娘子谷大屠杀》讲述了1941年在基辅西部发生的针对3万犹太人的大屠杀。导演罗兹尼查的作品都隐喻地叙述战争、死亡和所带来的心理创伤和社会性的后果。 另外，年轻的乌克兰导演纳科内奇尼拍摄的《蝴蝶视觉》一篇，讲述一位参战的女教师如何被劫持，通过交换战俘得以回国。该片入围本届戛纳电影节一种关注竞赛单元。大家知道，戛纳电影节期间有纷至沓来、光彩悦目的明星登上红地毯台阶。同样，戛纳电影节也关注时政议题。正如大家所知，戛纳电影节因抗拒当时法西斯主导的威尼斯电影节产生。那是在1932年，意大利墨索里尼创办了威尼斯电影节，当时成为法西斯的宣传工具。宣传法西斯的影片《奥林匹亚》获得最高奖，让法国为首的民主国家愤怒。法国人决定在1939年创办一个电影节来与之对抗。虽然在1939年原定于9月1日举行的戛纳电影节，因德军入侵波兰导致法国和英国在9月3日对其宣战，第二次世界大战爆发，第一届的戛纳电影节未能如期举办。俗话说好事多磨，直到1946年战争结束，满目战争创意的法国才得以将国际电影节的项目重新提上台面。这个由法国人菲利普·埃尔朗杰在9年前发起的项目，终于在当年9月20日成为现实。首届戛纳电影节正式开幕，影星云集登红地毯等传统持续至今。电影节制造明星，电影也是世界的某种倒影。1973年，当马可·菲拉里执导的《饕餮大餐》一篇，讽刺资产阶级腐朽堕落而又不能自拔，获得金棕榈奖，引发争议。另外，在1968年，戛纳电影节由特里弗、戈达尔等导演阻止放映卡洛斯执导的影片《薄荷刨冰》，导致电影节被取消。2018年，米兔行动让82名女星站在电影宫前的红台阶上，呼吁改变。戛纳电影节是当今世界的某种缩影。正如戛纳电影节的艺术总监福茂所说，今年俄乌战争萦绕在每位参加电影节人的心中。各位听众，今天的专题节目由罗拉编辑播报，感谢各位的收听，也感谢法广技术员的合作。我们在下次节目中再会。
这里是法国国际广播电台，下面最后一次为您播报今天新闻内容提要。
国际广播电台。